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解《黄帝内经》。我们继续讲解《黄帝内经》讲义的第50部分，《阴阳应象大论篇》第5。我先读一下：故既阳为天，既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寒气生浊，热气生清，清气在下则生孙泄，浊气在上则生肿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顺也。这一段我们先根据明代的马识对这段的注解，我们进行下学习。马识讲：故天谓乎上，乃阳气之所极也；地谓乎下，乃阴气之所极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天的位置在上，乃是阳气所积累的原因。地的位置在下，乃是阴气所积累的原因。地之阴主静而有长，天之阳主躁而不息。就是形成大地的阴气，它安静而有规律，形成上天的阳气，它躁动而不停息。这就是地之阴主静而有常，天之阳主躁而不息。然天虽主阳，而阳中有阴，故其于万物之生长也。阳生之而阴长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然而上天虽然主阳，但是阳中有阴，所以对于万物的生长，阳气起生的作用，阴气起长的作用。这就是阳，这就是然天虽主阳，而阳中有阴，故其于万物之生长也。阳生之而阴长之。地虽主阴，而阴中有阳，故其于万物之沙藏也。阳沙之而阴藏之。大地虽然主阴，然而阴中也有阳，所以对于万物的肃杀和避藏，阳有肃杀的作用，阴有避藏的作用。这就是地虽主阴，而阴中有阳，故其于万物之沙藏也。阳杀之而阴藏之。杀者，肃杀之杀，非杀戮之谓也。这个杀，这个阳杀阴藏，这个杀，杀者是肃杀这个意思，并不是杀戮的意思。这个肃杀形容秋冬这个季节树叶凋零，寒气逼人的这个情景。这个肃杀，故阳化万物之气，而五人之气由阳化之，阴成万物之形，而五人之形由阴成之。所以呢，万物之气是由阳变化而来，而人身的气也是由阳变化而来。阴能使万物成形，而人的形体的形成也是由于阴的作用。 是以五人有寒，寒极则生，寒极则生而为热。如今伤寒而反为热症者，此其一端也。如果人身有寒气，那么寒气到了极限，就会转而生成为热。比如现在的伤寒症，反而成为热症一样，这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以五人有寒，寒极则生而为热，如今伤寒而反为热症者，此其一端也。五人有热，热极生而为寒。五人有热，热极则生而为寒。如今内热已极而反生寒力者，此其一端也。就是人身如果有热，热到极限，就会转而变化为寒。比如现在内热已到达极限，反而会发生寒力的这种症状。寒力就是震寒，因寒冷而打冷战，或皮肤因冷战起粒粒状，起皮疙瘩，多属阴寒盛而胃阳虚，阳虚则外寒，这也是其中的一端。寒气主阴，阴主下凝而不散，故浊气生焉。寒气属于阴，寒气属于阴，阴气的作用是向下凝滞而不散，所以就产生了浊气。热气主阳，阳主上升而不凝，故清气生焉。就阳气它属于阳，阳气的作用是上升而不凝滞，所以产生了清气。清气主阳，宜在上，今反在下，则生孙泄，盖有降而无升也。清气属于阳，适宜在上，如今反而在下，所以呢就会发生孙泄的这种现象。大概这就是只有降而不能升的原因吧。浊气主阴，宜在下。浊气主阴，宜在下，今反在上，则生肿胀，盖有升而无降也。浊气属于阴，它适宜在下，如今反而在上，所以就会产生胸腹肿胀的现象。大概这就是只有升而不能降的原因吧。此其阴阳相反而作此病，病之所以为逆也。这就是阴阳位置相反而形成的这种病，所以这也是病所以为逆的这种原因。反噬则为顺矣。故曰，治病必求于本。正以人身之有病，无非阴阳以为之本也。阴阳位置调整过来就是顺，所以呢治病必须寻求根本。人身的疾病无非都以阴阳作为他们的根本。这就是明代的马识对 这段话的注解。我们看一下明代的张继宾对这段话的注解。故既阳为天，既阴为地。张继宾解释讲，阴阳体相大小不同，行气生成，不积不厚，故必积阳至大而为天，积阴至厚而为地。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阴阳的形体和外形大小不一样，这个大小不同的阴阳形体是由气生成的，气不积聚就不厚实，所以必须积聚阳气至最大而成为天，积聚阴气至最后而成为地。这就是积阳为天，积阴为地。由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天地是怎样形成的。阴静阳燥，张继宾解释讲，阴性柔，阳性刚也，就是阴的属性是柔，阳的属性是刚，这就是阴阳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刚柔，就是刚柔。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张建斌解释说，此即四象之意，阳生阴长言阳中之阳阴也，阳杀阴藏言阳中之阴阳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天的四种现象，这是天的四种现象。阳生阴长是讲阳中的阳和阴，阳杀阴藏讲的是阴中的阴和阳。天的这四种现象就是生长杀藏，也就是生长收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天之四象。盖阳不独立，必得阴而后成，如发生赖于阳和而长养犹乎雨露，是阳生阴长也。大概这就是阳不会独立的存在，必须得到阴的作用以后，这个阳才会成立。比如万物的生发要依赖于阳气的温暖和谐，万物的生长和养成而在于雨露的滋润，这就是阳生阴长，这就是阳生阴长。阴不自专，必因阳而后行，如必藏阴于寒冽而肃杀出乎风霜，是阳杀阴藏也。阴不会只专注于自己，它必须进入阳的作用后才能行动。比如避藏是由于寒冽的原因，而肃杀是出于风霜的作用，这就是阳杀阴藏，这就是阳杀阴藏。此于对待之中而富有互藏之道，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成也。这是此处于阴阳互相对待之中而又有阴阳互藏之道，这就是独阳不生， 读音不成。读阳不生，读音不成，也可以理解为孤阴不长，读阳不生。这个孤，孤阴的孤，读，读阳的读，表示单一的意思。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泛指单凭一方面的因素或条件促成不了事物的生长或出现。这个呢，出处是在清代的程允生所著的《幼学琼林夫妇》里面讲，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故天地配阴阳。这个出处在这个地方。如《天元纪大论》曰，天以阳生阴长，地以阳杀阴藏，实同此意。就是根据《天元纪大论》里面讲，天如果是阳生阴长，那么地就配以阳杀阴藏，实际上和这个意义是相同的。亦曰，阳之和者为发生，阴之和者为成实，故曰阳生阴长。就是说又一种说法，说阳气的和谐，阳气的和煦温暖，就会使万物萌发和生长，阴气的肃杀和收敛，就会使万物成熟阴实，所以称为阳生阴长。阳之亢者为交枯，阴之凝者为固闭，故曰阳杀阴藏。阳气太过的话，就会使万物交枯，阴气凝结就会使万物密固闭藏，所以称为阳杀阴藏。此所以阴阳之疏逆也，于意易通，就是这个地方，此处以阴阳的明朗和隐匿而言，和此意也是相通的，和这意义都是相通的。这就是阳生阴长，阳杀阴藏这句话的意思。阳化气，阴成形。张杰斌这样解释，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凝，故成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阳躁动不息的原因，这个阳就会分散不成形，所以就会化为气，这就是阳化气。阴静而有规律，就会使气凝结，所以就会使万物成形，这就是阴成形，这就是阳化气阴成形这句话的意思。寒极生热，热极生寒。张杰斌这样解释，阴寒阳热乃阴阳之正气，这是阴的寒气，阳的热气，乃是天地阴阳的正气。这阴的寒气，阳的热气，是天地的正气。寒极生热，阴变为阳也；热极生寒，阳变为阴也。寒到了极致，就会生热，这就是阴变化为阳。热到了极致，就会生寒， 这就是阳变化为阴。少子曰，动之始则阳生，动之极则阴生。少子是个人，人名。少子曰，动之方始，就这个动刚刚开始，则会阳气发生，阳就会生发起来。动到极处就会生阴，这个动到了极致就会生出阴来。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就是静刚刚开始，静之方始就会产生柔，静到极处就会产生刚。这刚柔也是阴阳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所以静之始则柔生，静之极则刚生。此周易老变而少不变之意，这就是周易里面所讲的物到老就会变化，老变而物少则不变的道理，而少不变就这个意思，就是物体，就是物到了老就会产生变化，而物少则不会变啊，则不变，就这个意思。如人伤于寒，则病为热，本寒而变热也。就比如人被寒邪所伤，那么这个病就会出现身体发热的现象。这就是本来是寒的原因却变为热的症状。内热已极而反寒，而反寒力，而反寒力，本热而变寒也。身体内的热已达到了极致，那么反而会出现寒力的症状。这个寒力就是震寒，因寒冷而打冷战，就这意思。这就是本来热而转变为寒。故阴阳之理，极则必变。所以说阴阳的道理就是事物到了极致就会发生变化，就是物极必反的意思。这就是寒极生热，热极生寒这句话的意思。寒气生浊，热气生清。张杰斌这样解释，寒气凝滞故生浊阴，热气生散故生清阳。阴寒之气凝滞，所以呢就会生出浊阴。热气上升散发，热气上升发散，所以呢生出清阳。这就是寒气生浊，热气生清这句话的意思。清气在下则生孙泄，浊气在上则生肿胀。张杰斌这样解释，清阳主生，阳衰于下而不能生，故为孙泄。浊阴主降，阴滞于上而不能降，故为肿胀。清阳之气主要作用是上升的，现在这个清阳之气衰弱于下而不能上升，所以成为孙泄之症。浊阴之气主要作用是下降，现在这个浊阴之气滞留于上而不能下降，所以就成为胸腹 肿胀之症。孙泄，顽固而泄也。张杰斌说，孙泄是顽固而泄。孙泄是个病名。孙泄是个病名，出自《医学纲目》。《医学纲目》这里面的第23卷，他讲孙泄，迷谷不化而顽出是也，就是进入人体的米和谷没有消化掉，而又完整的出来，就是迷谷不化而顽出是也。素问清气在下则生孙泄，就是素问里面他讲，由于清气在下，人就会产生孙泄这种现象。阴阳应象论，王冰注云，热气在下则谷不化，故孙泄。李东恒他云，清气在下者，乃人之脾胃气衰，不能生发阳气，故用生麻、柴胡助肝心之位，以引元气之生，不令下陷，为孙泄也。这就是孙泄，顽固而泄也，这句话的意思。肿胀，胸膈满也。肿胀就是胸腹满的意思，胸腹满的意思。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这个作，阴阳反作，这个作，张继斌解释，就是为的意思。做就是为的意思。此字，此阴阳反作，这个此是承上文治病必求其本以下而言，如阴云长，阳云杀，寒生热，热生寒，清在下，浊在上，皆阴阳之反作，病之逆从也。比如阳生阴长的这个阴长，阳杀阴藏的这个阳杀，寒其生热，热其生寒，清阳之气在下，浊阴之气在上，这些现象都是阴阳的反作，病的逆从，这些都是阴阳的反作，病的逆从。顺则为从，反则为逆。逆从虽疏，皆有其本，故必求其本而治之。总结并讲，顺就是从，反就是逆。逆从虽然特殊，但都有其根本，所以治病必须寻求其阴阳这个根本而去治疗。这就是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这句话的意思。下面我们再看一下日本的森立之先生对这段话里面的要点进行的这种注解。生长杀藏者，生长杀藏者，即生长收藏。收与杀，收与杀为同义。生长杀藏 就是生长收藏的意思，收和杀意义相同。春阳温和，谓之生，秋阳冷肃，谓之杀。春天的阳气温和，被称为生，秋天的阳气冷肃，被称为杀。这是春阳温和，谓之生，秋阳冷肃，谓之杀。阳生于冬，长于春，盛于夏，老于秋也。阴生于夏，长于秋，盛于冬，老于春也。孙立之先生讲，阳气在冬季生发，在春季生长，旺盛于夏季，在秋季老死。这个阳气，阴气在夏季生发，生长于秋季，旺盛于冬季，在春季老死。寒气者，为阴气、阳气之属。孙立之先生讲，寒气和阴气、阳气属于一类。热气者，为阳气、胃气之属，就是热气和阳气、胃气属于一类。言水谷入于胃，言水谷入于胃，其清气炎上发腠理，其浊气运下走五脏。水谷进入人体的胃里面，发生作用后，在胃里的清阳之气像火一样炎上，散发于腠理之处，其阴浊之气像水一样润下流经五脏。此寒热二气为本气之寒热阴阳，而疑似于外邪之称，故王注云，言正气也，可以正也。这里的寒热二气，这里面的寒热二气被称为本气的寒热阴阳，就好像被人怀疑为外邪的名称一样。所以王冰注释云，是正气。寒热之气为阴阳之正气，这里呢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可以作为证明。胃中调和，则阳气循环于上，阴液走注于下，此其常也。孙立之先生讲，胃里面的阴阳之气调和，那么阳气就会循环到上面，阴液就会流注于下部，这就是它的常规，这是它的规律。若胃中不和，则精气不得达上焦，故下流肠间，而生孙泄食不和之症。就如果胃里面的阴阳之气不调和的话，那么这个精气就不能够到达上焦，那么它就会在下面的肠间流动，在下面的肠子之间流动，而发生孙泄和食物不和之症，而发生孙泄和食不和之症。是阳气不生，从寒化也。就是清阳之气升不上去，在下顺从于寒气，而后化为寒了。就是清阳之气上升不上，清阳之气升不上去，在下就顺从于这个寒，而后化为寒气。 又阴液不得还下焦，则上续胸中而为肿胀之症。又因为这个阴液不能下降到下焦，那么就会再上蓄积在胸中，而成为胸腹满胀之症。是阴液不降，从热化也，乃天地否之现之象现焉。是阴液不降，从热化也，乃天地否之象现焉。这是因为阴液不能下降，在上它顺从于热而变化为热，这就出现了天地否的现象。象辞里面曰，象辞曰，天地隔阂不能交感，万物焉至不能畅心，这是否卦的卦象。这是否卦的卦象。这就是日本的森立之先生对里面的要点进行了注解。我们看下一段。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故清阳上为，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阳十四肢，浊阴归六腑。这段我们看一下明代的马识对这段的注解。马识讲，此意即天地由阴阳以为之升降，而及人身之凡属阴阳者，亦有升降之妙也。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此处也是指出天地通过阴阳的作用而有升有降，而对应在人身的阴阳也有升降的神妙之处，故既阳为天，则阳气之至清者为天也；既阴为地，则阴气之至浊者为地也。所以呢，既具阳气成为天，那么阳气的最清者就成为了天；既具阴气成为地，那么阴气最浊之气积聚就成为地。这就是故既阳为天，则阳气之至清者为天也，既阴为地，则阴气之至浊者为地也。然地虽在下，而阴中之阳者生，故其上为云。虽然浊阴之地在下，然而浊阴之气里面的阳气是要上升的，所以这个浊阴之气里面的阳气上升就成为云。张子正蒙这本书里面讲，因为阳德则飘扬为云而生，就是阴气里面的阳气上升飘扬而成为云，这是张子正蒙这本书里面讲。马识说，天虽在上，而阳中之阴者降，故其为雨。天虽然在上，然而清阳里面的阴 是要下降的，所以这个清阳里面的阴下降成为雨。郑蒙云，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就郑蒙这本书里面讲，阳里面的阴气和阳气相持不下，然后变化为雨而降落。这阳为阴累，则相持为雨而降。由云而后有雨，则雨随天降，而使本之地气所生之云也，故雨出地气。先出现云，而后才有雨。雨虽然是由上天降下来的，而实际上是地气上升所形成的云的原因所导致的降雨，所以说雨出地气。由雨之降而后有云之生，则云虽地生，而实本之天气所降之雨也，故云出天气。由于降雨的原因，所以才有云的上升。虽然云是在下面的地升起的，而实际上是天气降雨的原因，所以说云出自于天气。夫阴阳升降为一气，以为合一之妙者如此。这就是所说的阴阳的升降，就是唯有这一个气，这个天地阴阳合一的气是真的神妙如此。就是夫阴阳升降为一气，以为合一之妙者如此。合气人身观之，凡人身之物有属清阳者焉，如涕、唾、气、液之类。这是何不拿人身来看看呢？凡是人身之物有属于清阳的，比如涕、唾、气、液这些。则出于上窍，耳目口鼻之为七窍者，皆清阳之所出也。就是说这些呢就会出于上窍，刚才讲这个有属清阳者都出于上窍。这个上窍就是两耳、两目、两鼻孔、嘴这七窍，这些都是清阳之气所出的地方。这个上窍的上面这个七窍都是清阳之气所出的地方。有浊阴，有属浊阴者，有属浊阴者焉，如污秽尿之类，则出于下窍，前阴后阴之为二窍者，皆浊阴之所出也。就是有的呢属于浊阴的，有属于浊阴的，比如这个污秽和尿之类，则是出自于下窍。这个下窍就是前阴后阴这两个窍，这两个窍前阴后阴这两个窍都是浊阴所出的地方，都是浊阴所出的地方。凡人身所用之物，亦有属清阳焉，如饮食、药物之性有属阳之类，俱曰发、曰走、曰食、曰归，知其为在外之物。 就是凡是人身所用的物品也有属于清阳的，比如药物、饮食的属性里面有属阳之类的，都被称为发、走、食、归，知道它们是外在之物。就是说人身所用之物也有属于清阳的，这些啊，都被称为越发、越走、越食、越归，都知道它们为外在之物、在外之物。为阳者主生，故发于腠理，以腠理主表为阳也。因为唯有阳气是主生发的，为阳者主生，所以呢，生发于腠理之处。因为腠理主管人的体表，而体表为阳，所以说这个阳气主生发，它发于腠理，所以它在人体的腠理之处。因为人的腠理主管体表，而体表又属于阳。指物类之焉，指物类之阳气焉。若物之有形者，则入于六腑矣。此指这些物类好比阳气而言，这里指的这些物类好比阳气而言。这些有阳气的物类如果有形质，那么呢就会进入人体的六腑。这些有阳气的物类如果有形质的话，那么就会进入人体的六腑。亦有属浊阴者焉，如饮食药物有属阴之类，就是也有属于浊阴的，比如饮食药物属于阴类的。为阴者主降，故走于五脏，以五脏主理为阴也。指物类阴气，若物之形质入于五脏，就是唯有浊阴之气在下，唯有浊阴之气主下降。因为呢，就是说浊阴之气它是主下降的，所以这个浊阴之气走五脏，因为五脏主理它为阴，这五脏主管里面它为阴。这里呢特指这些物类类似于阴气，好比这些阴气之物的形质进入五脏，好比这些阴气之物的形质进入人体的五脏。凡清阳之物食于四肢，以四肢为助阳之本也。就是凡是清阳之物，这个气，凡是清阳之气，它充实于四肢。因为人体的四肢为诸阳的根本，凡清阳之物食于四肢，以四肢为诸阳之本也。凡浊阴之物归于六腑，以六腑受化物而不藏也。凡是浊阴这些物类都归于人体之六腑，因为六腑接受并转化这些浊阴之物，然而却没有贮藏它们。因为六腑接受并转化这些浊阴之物，然而却不贮藏它们。人身既有阴阳，其清浊升降之妙，何以异于天地哉？人身的阴阳，它的清阳和浊阴之气的升降之妙，和天地没有什么不同啊。就是人身的阴阳，它的人身的清阳和浊阴之气的升降，和天地没有什么不同的，和天地是一样的。这是明代的马识对这段的注解。我们看一下明代的张介宾对这段的注解。 故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张杰编辑啊，此下言阴阳精气之升降，以见天人义理也。这是此下的言论讲阴阳精气的升降，下面的言论讲什么呢？阴阳精气的升降，以此来见证天人是一个道理，以此来见证天人是一个道理，以见天人之义理也。天地者，阴阳之形体也。天和地是阴和阳的形体，天是阳的形体，地是阴的形体，所以天地者，阴阳之形体也。云雨者，天地之精气也。云和雨是天地的精气，云和雨是天地的精气。阴在下者为精，精者水也。精生则气，则化为气。精生则化为气。云，因雨而出也。阴气，阴气在下方的就是精。阴气在下方的就是精，精就是水。精水上升就化为气，所以呢，云是由于雨而出现的。阳在上者为气，气者云也。气降则化为精，雨由云而生也。就是阳，这个阳在上就是气，气就是云，云下降就化为精，所以雨由于云而生出，这个雨是由于云而生出的。自下而上者，是地教于天也，故地气上为云，又曰云出天气。就是从下往上是地交于天，自下而上是地往上去交于天，和天相交，所以这个地气上升为云，地气上升为云，所以又说是，又被称为是云出天气，又说是云出天气。自上而下者，天交于地也，故天气下为雨，又曰雨出地气。从上往下，就是天往下和地相交，天交于地，所以天气下降为雨，又被称为雨出地气。六微指大论曰，升以而降，降者为天。六微指大论里面讲，上升了以后再下降的，那么下降的就是天。降以而升，升者为地。下降了以后再上升的，这个上升的就是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由于天气它往下降，这个气，所以呢，这个气就流行于地，流淌于地上。地气上升到天上，地气上升，所以呢，这个气飞腾于天。这就是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可见天地之升降者，为 谓之云雨。啊，由此可见，天地的升降就被称为云雨。可见天地之升降者，谓之云雨。人身之升降者，谓之精气。人身的升降就被称为精气。天人一理，此其为最也。天人就是一个道理，此处最为重要。天人一理，此其为最也，这个地方为最重要。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张继民讲，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也。上窍七为耳目口鼻，下窍二为前后二阴。本来是天的就亲近于上，本来是地的就亲近于下，这就是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上窍是七个，两耳两目两鼻和嘴，下窍是两个，就是前阴后阴。这就是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这句话的意思。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张继斌讲，腠理肌表也，阳发散于皮肤，故清阳归之。阴受气于五脏，故浊阴归之，故浊阴走之。腠理就是肌表，就是肌肉和这种体表。阳气是在皮肤之处散发的，所以这个清阳之气也在皮肤腠理之处散发。阴气藏于五脏，所以浊阴之气流经五脏。这就是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这句话的意思。清阳十四肢，浊阴归六腑。张继斌讲，四肢为诸阳之本，故清阳十肢。六腑传化水谷，故浊阴归之。四肢是诸阳的根本，所以清阳之气充实这个四肢。六腑传输转化水谷，所以浊阴之物都归六腑主管。这就是清阳十四肢，浊阴归六腑这句话的意思。今天呢，我们根据明代的马识、明代的张继斌和日本的森立之先生对这两段进行的注解，我们进行的学习。大伙呢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和祥居，和谐的和，吉祥的祥，居住的居，里面有文字版的这篇内容，希望大伙有所收获。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